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奉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有这样的诗歌的敬拜，有在你面前的祷告，有你的话语的供应，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要感谢你。主，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但主，你也知道孩子的软弱有限啊和无能，求主你来亲自的帮助，赐下当讲的话语，帮助孩子，也让这孩子今天所分享的，让孩子自己以及就听见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当我知道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通常之前知道都会比较早，所以就会想分享什么。但是我这次呢，就想，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信息呢，是能够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必须要做的，能有些什么事情。那我就想到了大概有这样，四五个题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吧。但是请大家为我祷告，希望我们呢能够同被义灵所感。另外，我觉得我要分享这几个题目呢，还是蛮重要也蛮难的。本来呢，是应该由那些神的那些德高望重的仆人来跟大家分享。但我自己呢，只有年纪，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所以真的需要你们的祷告的扶持。我会尽我自己的力，也求神来怜悯和帮助。前一段时间呢，听神的一位老仆人孙约翰牧师呢，他在他的信息里边呢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教会聘墓，然后这个讲完道之后呢，执事会的主席就让一个执事带着来面试的牧师呢，就到处看看，说看看我们这个教会有多漂亮，希望他能喜欢，我们希望他来。那牧师呢，就在这个执事的带领下呢，参观了教会，去教堂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在停车场也看到很多的什么这个奔驰、宝马、劳斯莱斯等等这样的豪车。后来呢，他们到了主日学的教室，看到有几个小孩子在那里边，这牧师呢就跟小孩子打招呼，这执事呢也把这个牧师呢介绍给这些小孩子，说这个孩子嘛，这是我们将要聘请的新的牧师。那么这牧师呢又跟孩子们说，说孩子们，我问问你们看。耶利哥城是谁把他推倒的？我不知道你们想小孩子会怎么回答。有一个小孩子说不是我，另一个小孩子说也不是我，大家都否认。这个执事呢到这儿呢就有点纳闷了，这牧师问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开始跟这个牧师讲，他说我们的小孩子说不是他们。就不是他们。这会儿呢，轮到这个牧师纳闷了，怎么连执事都不知道耶利哥城是谁推倒的？牧师面试完了，我发走了，然后下午呢开执事会。这会儿这个主席呢就问，说某某执事，你带着我们邀请来的这个牧师参观教堂，他对我们进教会的印象好不好？这个执事说很好，他很喜欢我们教会，这个印象是很好的，但是呢，他很啰嗦。他问这个小孩，这些小孩问咱们的小孩子们说：“这耶利哥城是谁推倒的？”孩子们告诉他：“不是他们。”我也跟这个牧师讲说：“我们的小孩子都很诚实的，他们说不是他们就不是他们。”下边高潮，执事会主席怎么说？你们猜？执事会主席说：“哪个墙推倒了？我们把它建起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另外，你们也不要多想，不要因为我们前不久刚刚聘墓，这绝对不是我们教会的事情。相信小兵弟兄也，或者是聘墓的时候启龙弟兄也绝对知道耶利哥城是怎么回事。去年教会的感恩见证见会，感恩见证聚会，我相信大家呢，都记得姊妹所做的见证。相信呢，大家也从姊妹做见证，因为读经，自己的生命、生活被改变。里边呢，可能也得着了帮助，也很受感动。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呢，在这几个题目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基督的生活的必须，一个是要必须要读圣经。那么首先呢，就是说为什么要读圣经？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经 是神的话。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原文呢是神呼出或者神呼气的意思。我因为也不懂这个希腊文，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些，我只是说就是根据我学到的参考资料呢跟大家讲一下。那么它意思是指呢，圣经呢不是出于人的思想，而是呢有神在里边的作为，是神将他的意思他的话语借着他的灵呼到圣经的执笔人的里边，然后呢再呼出来写成圣经。也就是说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而不是比如说大卫啦或者是马太啦啊等等。本来呢圣经是神的话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知道也确信的，不用多说。但是呢考虑到有慕道友在，另外呢对这个认识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再花上一定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说由圣经的组成呢可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的圣经有新旧约，它的一共有是66卷书，然后大概是由近40位作者历经大概差不多1500年到1600年这么长的时间段写成。而这些作者里边呢有祭司，有先知，有君王，有税吏，有渔夫，当然也有像保罗那样有学识的一个人。那这些人他利用这么长的时间写成这样一卷书，但是你很奇怪的你会看到整本圣经66卷它前后呼应一脉相承，有一个同一个主题，都是讲耶稣基督，是非常协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把现在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名的可以10个作家说聚集到一起，告诉他们要写一本书，每个人写一章，最后把这10章放在一起，你相信它会是一本书吗？或者像我们当年在木道班我们常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把世界上最好的木匠都邀请过来，说我们需要他们来帮我们造一把椅子，但是我们不给他设计图，也不告诉他我们的要求，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别去造，有人负责腿，有人负责桌面，有人负责椅背。可是当他们把这些配件拿来的时候，你相信他能组成一把椅子吗？可是如果在这后边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帮他们，向他们启示，告诉这个椅子我需要是什么样的，这个椅子腿的尺寸，后背的靠背的尺寸，座位的尺寸等等，那么造出来会怎么样？我们相信会是一把很好的椅子。所以就是说从圣经的这些执笔人写作时间地点这个方面来说，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另外再从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律法的全备和崇高，也让我们看见圣经是神的话。有人呢曾经基于人类的文化的观念呢，一直否定摩西五经呢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还没有完整的就是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那么全备的律法来。但这种否定直到1901年汉谟拉比法典的出土，他们再站不住脚了。汉谟拉比法典是在大概是在主前的1755年到1750年那段时间，也就是古巴比伦的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那会儿所修撰成的法典。它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现在所发现的最老的最全面的完整的这样的一部律法，总共有282条。到这会儿他们没办法否认说也在摩西那个时代也能摩西写出那样的律法了，因为摩西领埃及人出以色列是大概是在主前1400多年，所以汉谟拉比法典的修成呢要早于摩西的那个大概差不多300年左右。可是这会儿呢又有人了来说摩西呢不过是抄袭了汉谟拉比法典。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把两部来对比的话，我们就发现呢在汉谟拉比法典里边呢有一个非常跟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它汉谟拉比法典有公平有公正，但是呢它没有怜悯和慈爱，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另外呢汉谟拉比法典它把奴隶和妇女呢是当成物品，当成就是说不当人看的，而在摩西的律法里边呢奴隶和妇女他都是当人看的。所以就是摩西的律法里边有着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他不光是有着那些 公平，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是汉谟拉比法典里边的。但是在摩西那里边呢，还有着呢对寡妇啦、对寄居者啦、对他们的照顾啦等等，就是说神的性情的怜悯慈爱，没有阶级之分，他们都是公平的。这种观念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超前的。摩西那时候是如果是靠人的话，抄袭汉谟拉比法典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我们就拿阶级之分来说，到现在我相信大家也都会相信还有阶级之分啊。我们就不提比如说像印度这种很古老很传统的，就是在美国，你相信没有阶级之分吗？也还是存在的。所以另外呢，圣经呢也是一本非常神奇，就是说它是一本生命的书，它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神在这本书里边呢，向我们启示了天地万物的由来，也启示让我们启示了撒旦的堕落、撒旦的败坏，以及呢神的拯救等等这些，让我们呢因为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生。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不像其他的书信那样。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从圣经的组成上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面是由圣经预言的应验。提摩太后书啊，彼得后书这里1:20-21这里讲，就是21说预言呢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也是很多人用这节圣经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的一节重要经文。但是你可能会想，这里讲的是预言，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下面的这样一些数字。根据Barton Payne 的圣经预言百科全书，圣经里边总共有预言多达1817个，然后这些预言呢包含在8352个句子里边，大概是占了圣经内容的27%，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超过1/4的都是预言。所以这个，然后在这预言里边呢我们再选一些典型的来看它的应验。比如说人类政权的演变，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但以理书2章那个大的人像所记载的那里从金头银胸银臂一直往下到这个到铁和泥掺杂，然后从这个巴比伦王国到马代波斯，然后希腊罗马，然后再到最后主耶稣基督。那里除了最后这一步还没有应验以外，前面都非常准确的应验。那么还有就是以色列的王国与复兴，一个国家在灭亡，比如说2000多年之后还能再重新再接复国，也是非常神奇的。并且大家如果知道以色列复国的那段时间的一些历史，特别那几次战争，更相信神的保守和带领在那里边。那么关于预言里边，我想提的比较多的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根据圣经预言百科全书呢，它里边说大概有191个预言是涉及到弥赛亚的。那么在铁证待判那本书也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里边呢，它选择了大概有29项预言，统统都应验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他研究分耶稣的衣服，我们扎了耶稣的手、耶稣的脚，耶稣他被列在罪犯当中，然后他为罪犯代求，天变黑，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跟财主一同埋葬等等，这一切这么多的预言同时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如果某一项应验在一个人，所以就像有人提的说有些也可以应用在马丁路德啦等等这样，那只是1-2项个别的而已，那是这么多同时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铁证待判里边，他选择了8项预言，然后跟我们解释一下这种同时应验在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有多小。他说这8项预言同时应验在一个人身上呢，他的机会的可能性呢大概是10的17次方分之一。所以老师把这个数变成一个普通的数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那我就引用他在这本书里边，他来用一个像一个比喻似的跟我们讲的这种可能性大概有多少呢。他说用10的17次方个银币来铺盖德克萨斯州，不仅能够覆盖整个德克萨斯州，然后其厚度可以达到2尺，这是有多少。那么同时应验在一个人的可能性呢，就相当于把这么多个银币里边的其中一个做上一记号， 然后把一个人蒙上眼睛，让他到这里边去寻找，他就一下就能把这个做了记号的银币抓出来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预言应验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有人就怀疑，因为这些预言，刚才我提到这些好多呢，都是大卫的诗篇或者是以赛亚书，53章那里写比较多，认为呢这些预言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像大卫的诗篇大概是主前1000年左右，而以赛亚书呢是大概是主前700-800年七百多年的时候写成的。他们认为呢，这些预言呢是在主耶稣死后才写的，所以才会那么准确。而感谢神，死海古卷的发现又堵住了这些人的口。死海古卷里边的以赛亚书53章是相对非常完整的一章，现在基本上大家确信呢，年代确定了，那本书呢是抄写于大概主前125年，所以就是这些预言是真的，是在这件事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件事成就之前几千年所预言而形成的。所以预言的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大，这远不是人力所能够做的。所以从预言的应验上呢，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另外呢，我们再从圣经的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圣经的不变性和不灭性上，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它的所谓不变性呢，是圣经自成书就那么一本，尽管在古代抄写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失误，那么在现在的翻译的过程中呢，也可能会有一些不甚准确的地方，但是呢，总来说这本书自成书就这样一种自始而终完美无缺无懈可击，而不像科学要不时的修正，尤其是现在的科学，很多的时候现在的科学要受制于自己的金主，有时候要顾虑到他们的感受，所以自己的观点，现在的科学已经不能再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科学呢，相信推翻不了圣经，所以我非常喜欢尼托生弟兄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现在所谓的科学研究的发现跟科学一致，那不过是他碰巧发现了真理而已，而如果跟圣经记载不一致，我相信他是错的，早晚会被证明是错的，科学不可能推翻圣经。这是它的不变性，还有不灭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从就是说那个使徒时代那会儿的罗马皇帝，到后来的教皇，以及呢近代的前苏联的共党、大陆的共党等，他们都曾经极力的要毁灭圣经，但是结果怎么样，都没有能做到。到现在为止，圣经呢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畅销的、最受欢迎的一本书。所以大概就这样三个方面，让我们相信呢，圣经呢是神的话，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希望大家呢能够牢记。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呢，之所以肯定就是因为现在有些人，特别是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不承认圣经是神默示的，甚至于呢，他们呢相信呢圣经是有错误的，而这个对错是由他们那些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家来决定的，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思潮，人的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可以在圣经是神的话，这样我们要非常的笃定，非常的确信，圣经是神所默示写出来的，是神的话语。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读经呢？圣经能帮我们认识真神。圣经里边关于偶像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描述，我们看诗篇115篇4节这里讲到，这些金的银子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也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然后再有这段以赛亚书44章13到17节这段关于木头偶像的制作的描述，我觉得那是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形象。你看他找到一棵树，有那么取那么一块木头，他有一部分呢他可以用自己来烤火，有一部分自己烤饼吃饱了，然后再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做了一个像，就说那是神，就敬拜他。所以这些偶像呢，真的像刚才诗篇所讲的那样，它毫无益处。而相反的，圣经也在以赛亚书45章5节这里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以外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圣经除了非常明确的让我们告诉我们他是唯一的真神以外，其实我们通过读经呢，我们可以对这位独一的真神呢有更多的更深刻的认识。比如说神的属性，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永不改变，良善、信实、慈爱、圣洁、公义、怜悯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读经认识到神的这些属性，并且通过我们就是详细的我整本的熟读圣经，我们可以更全面而均衡的对神有一个认识。有的时候呢，对神的认识呢也是在有些比较特殊的所谓的牧者的带领下会有些偏颇，比如像成功神学等等，但是我相信我们呢对神的认识呢应该是比较均衡全面的才更合理。比如说我们不能光看见神的慈爱，同时也要看见神的公义，他在末日是要审判的，不光审判不信的，我们这些信的人同样要被审判。那么我们不能光说像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神是爱，而我们同时也要看见神呢也是烈火，他是祭邪的神，是在申命记4章24节和希伯来书12章29节。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不能偏于某一个方面。就像我听唐崇荣牧师讲过，他说有些牧道友问他说神是爱，那就让所有人都得救好了。那唐牧师给他的回答是说，你不能光看神是爱，神还是公义的，如果光看神的公义，那就所有人都要经受地狱的刑罚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呢要全面一些，均衡一些才比较好，还才不至于偏颇。另外在帮我们认识真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是圣经呢向我们启示了，那耶稣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其实整本书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主题都是基督。所以这个是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神，所以我们呢必须要读经。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圣经能有使人呢有得救的智慧。现在这个世界道德呢日益堕落，也就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讲的，在末世的征兆之一就是我们很多人呢会掩耳不听真道，一些纯正的道理有时候会扎人心，让人听了不舒服，他不愿意听。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话都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呢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些迷惑人，像圣经这里所讲的这些作恶的和迷惑人呢，他们越久越恶，那么欺哄人。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有扎实的根基，然后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抵挡，然后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圣经所教给我们的是属天的这些智慧，而完全不是现在的这个世上的人呢自以为是的这些聪明。圣经会责备罪恶，但是世人呢现在所追求的呢大都是讨人喜欢的道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发现这个在世界各个地方这种趋势都是越来的越明显。如果我们持守信仰坚持圣经的道理呢，有时候会让人看我们呢做恶人，说我们教会里边都是恶人。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不要受那些的蒙蔽，也不要受那些的搅扰，让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的智慧才是真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能够让人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要持守住这一点。另外呢，在有得救的智慧这一点，我想跟大家提的一点呢，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说得救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会说这个教会有得救的基督徒就所有人都得救，父母得救了孩子就会自然而然的得救，或者说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基督徒父母就跟着得救，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单独的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不能是靠其他的关人的，这也是圣经里边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要读经明白神的这些道理。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是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要是不吃饭，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持续多久。当然像圣经的记载说有禁食40昼夜啦等等，那像是那些是有神的特别的保守。那我们的肉身的生命的维持和成长，什么是必须要吃饭的。那么我们属灵生命的维持和成长同样的需要吃灵粮。 也像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这里讲，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也就是神的话语，或者也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里讲到，主耶稣讲的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在读的神的话语上呢多下功夫。所谓的灵命成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当我们信耶稣，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就开始在我们里边的做工，来帮助我们新生命的成长，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灵命成长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和应用神话语的一个过程。而我们如果要是去不读经，我们神的话语这属灵的灵粮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是要必须要去读经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吃什么很重要，有毒的食物有可能会造成人的死亡。一会儿呢，我会稍微多一点再提一点这方面。那么但是呢，神的话语是不会的，圣经无误，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持守住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要读经，要有属灵生命上的供应，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有神的话语的所提供的养料，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像基督。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圣经呢能让我们帮助我们呢明白神的旨意。当然并不是说我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说就去翻圣经，翻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好多年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人遇到事情呢，他就决定了翻圣经来寻求神的旨意。他第一次就是闭上眼睛随便翻，然后指一节指到哪里呢？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节，那里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他不相信这是神给他的旨意，因为神不会让他去上吊嘛。他又闭上眼睛又翻，结果又翻到哪儿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后半节那里说，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他以为神就是说神不可能让他快去上吊嘛。所以这是说一个笑话来跟我们讲，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呢，不是靠那样乱翻圣经的，是要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有祷告，有寻求，然后逐渐的明白。另外呢，在圣经中里边呢，其实有很多的神的旨意呢是明明白白写给我们的。所以正像有一位神的仆人所讲的那样，所以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是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用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要把神在圣经里边明明白白的写给我们的要去行出来，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其实寻求神的旨意是一个顺服，然后呢我们会对神的事情就是更敏感，那么对神的事情更敏感，那么就越更容易体贴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再去顺服。所以这样实际上三个一个良性的循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断了的话都会影响。那么圣经里边有关教会或者是有关个人的明明白白的旨意呢是有很多的，我这里选了一些经文我们一起看一下。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说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相信如果在美国这个社会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注意这一条，可能美国现在社会的道德就绝对不会是这样。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经文，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都做到了吗？我们有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真的有这样有恒切的祷告吗？我们在遇到难处，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过谢恩吗？我们还是埋怨神。那么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但是世界上的事真的会让我们愉悦的，让我们很觉得很享受的，有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去爱这些世上的东西。所以但是呢，神的旨意呢是让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凡世上的事呢，这些呢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然后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神让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祭坛生活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雅各书 一章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要实在的行出来，然后才能蒙福。我们不管是自己读经，还是我们来参加敬拜，听牧师的信息，我们领受了这些，是只在主堂领受了，出了门就忘了，还是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我们去把它去活出来？其实神在圣经里边类似这样的明明白白的旨意有很多，是需要我们去遵行，去真正把它行出来的。我只是在这里边呢提了这样的一些，基本上是正面鼓励的。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经的话，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对我们的提醒和警戒，如果我们不读经，恐怕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所以我们是要去读经才能够做到这一些的。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是圣经给我们生活的指引。提摩太后书这里讲到说，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神的话语会在我们里边动工，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彰显出来我们是不是有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动工的这样的生命的果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呢，不仅仅呢是嘴上呢去传福音就够了，我们还要有生活上的见证。所以既要有语言，也要有生活，更要有行动。我们要把我们圣经中的这些道理，我们所相信的一些福音之道，要去把它活出来的。因为这种生活上的见证呢，真的是全方面的，而不是仅仅是在教会，在任何场合，在家里，在职场上，甚至在社区等等，我们都要有见证。也不是只是在这个礼拜天上午我来做礼拜的时候，而是要在任何的时间 24/7， 我们都要牢记我们是属主的门徒，我们要去做。所以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的权威，也是唯一的权威，就是圣经。所以说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想真的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有好的见证来荣耀神的名的话，我们是要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去实实在在的把它行出来的。诗篇119:11，这里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我们都不去读经，我们很少甚至于不知道神的话，怎么把它珍藏在心里边？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圣经，才能知道，才能做到像这里这样藏在心里面的，我们得罪神。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不知不觉有意无意的，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只要我们读经，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来帮助我们。前一段时间听神的一个仆人讲过这样一个见证，他教会的一个姊妹，那姊妹呢素来对他的弟兄很凶，我相信是大陆来的姊妹，你们别怪我，我相信你们也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当他读到马太福音25:31-45那段经文的时候，其中40节那里主耶稣告诉他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他开始感到不安，感到害怕，他说，哎，我对我的先生那么凶，就如同我对主那么凶。就这一点警醒让他开始改变，改变了对他先生的态度，所以他的整个家庭的生活都有了一个改变。但是也就像那位牧师他讲的所提到那样，这种解经未必正确，因为在那段经文里边讲的是不是爱主和服侍主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是爱主服侍主，坐在任何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都是坐在主的身上，而不去做不去服侍就是没有坐在主的身上，而不是像他这里。但是呢我们看见这里呢圣灵呢借着这段经文的提醒，让他的生命和生活有了一个改变，这还是可取的。也就是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去读经，神就会借着神的这些话语，借着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所以关键点呢是我们要去读经，所以神呢在生活上呢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经会给我们有一个提醒。 那么第七个方面呢，为什么要读经呢？是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呢胜过仇敌的试探。我在这里选用了主耶稣受洗之后，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经受魔鬼的试探这段经文。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首先是他禁食四十昼夜饿了，所以魔鬼说让他说是把石头变成食物。但是主耶稣第四节他的回答怎么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申命记八章三节。那么魔鬼的第二个试探，第六节那里魔鬼跟他讲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魔鬼也在引用圣经来试探耶稣。所以魔鬼他非常有狡猾，也非常的有能力，他还在靠圣经的话语来试探。甚至于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魔鬼比你我比我们很多人都更熟悉更懂圣经。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不读圣经怎么能行呢？我们要是不读经的话，搞不好哪一天魔鬼用圣经的话来试探我们，我们以为很有道理那样的去。但是耶稣在这里又是怎么回答他呢？第七节又是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啊主你的神。到后来他又用这个世上的荣华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又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些都是经文。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申命记六章十六节，要侍奉神呢是申命记六章十三节和十章二十节。我在这里用这段经文，我就想提的一点呢，就是说连主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都是在用圣经用神的话语，所以更何况你我。也就是用这样一点来提醒我们，我们呢必须要熟读圣经。神也在圣经上警戒我们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花功夫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熟悉神的旨意，熟悉神的话语，然后这样呢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抵挡呢仇敌的试探。因为这里这节经文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就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花上功夫，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才能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又没有神的话语珍藏在我们心里边，你想用的时候书到用时方恨少，那会儿再着急是没用的。所以我们要去花时间花代价去读。那么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是因为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伪。在这个现在是所谓的这个信息时代，知识爆炸，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容易得到。跟信仰有关的各种信息呢也是呢层出不穷，从互联网电视收音机的广播等等到处都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这里边呢鱼龙混杂。所以作为我们一基督徒呢，我们要涉及到如何分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熟读圣经，熟知神的话语，这样呢当有不合圣经的东西到我们耳中的时候呢，在圣灵的帮助下呢，我们才能够有分辨，知道那是错的。圣经格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这里讲说，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然后彼得后书这里讲呢，神也提醒我们说，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所以在这个时代真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所谓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等等，还有宣扬社会福音的一些人等等，所以就是这些呢要靠我们熟悉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去方便。其实不光是我们到网上去找信息，就包括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没有受过神学的培训，不像赵元传道、侯鸿师母他们受过正统的教育，他们一般都不会犯错误，我很有可能就会讲解错了。但如果你们不得圣经，我说错了你们也当对的听，在未来不仅我要受审判，而你们呢也必然会受亏损。所以我们要去读圣经。当然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主日来这里边呢是来挑讲员的错来了啊，我们来这里像今天那个冯弟兄带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那样，我们是来敬拜神的。但是确实我很感激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会主动的到网上找一些信息了来学习，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分辨的能力在后边支撑来帮助我们，也就是说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因为在这里我想还跟大家提一些呢，一个呢就是圣经跟神学，我个人相信呢，神学呢是人的东西，人研究神的话语所得出来的一些东西，一些认识，一些见解。所以不管哪一家哪一个派都是这样，凡是人的东西都不免会有错。所以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神学家或者是任何一个学派，他们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毫无错误的。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件事情，跟一个受过神学教育培训的牧师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跟我怎么讲，他说我们来看教义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来看该怎么解释这段圣经。我个人觉得这是本末倒置，是错误的，从态度和方法上是错误的，绝不能用教义去限制圣经，而反过来只能用圣经支撑你的教义。当然我提这个并不是我反对神学，其实我相信你确信神学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会才会在去年跟赵元传道我们商量过以后，决定就辛苦他和胡红师母他们两个来教我们系统神学，相信呢那个会对我们大家有帮助。并且呢他们休息过一段时间之后，将来我们还没有定具体时间啊，相信会继续把系统神学跟我们讲完。但是我只是讲呢，我们要有一定的分辨能力，面对一些不合适的这个呢也包括一些呢有争议的教义那当然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教义。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如果某一条教义是绝对重要的，假如我们不信我们就得不着这神的救恩的话，神一定会在圣经里边明明白白的启示给我们，而不会那样模棱两可，两派在那里竞争。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呢是，我们不要陷入到那些无谓的无意的争论里边去。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有些人守住了某一条教义，动不动就说别人错了，甚至于导致分裂，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如果不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基要的东西，没有必要为着那一点点的不同的意见去争论，甚至于分裂。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些极端异端啦等等，他们也是非常的狡猾，甚至于有些极端异端里边呢，他可能有90%、95%甚至于更多的都是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错误，但是那一点错误呢可能就是致命的。就像前面我提到的我们的灵粮，但如果是有毒的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呢熟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真的深藏在心里边，然后才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所以我们呢要熟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真的是像刚才诗篇所讲的那样珍藏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要花上时间功夫的代价，要甚至有时候要站上克服一些困难去做去行。各种异端极端了等等并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有。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当查到社会福音的时候，我发现王明道老先生那是多少年之前呢，就曾经有过一篇文章《真伪福音辨》里边就讲到所谓的社会福音。所以这些东西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如果新约查经，我们留心一下某一新约里边某一卷书的形成背景的话，其实当时的神让那一卷书写出来，就是针对当时的教会的一些错误了，为了纠正了才写的。所以从之初到现在都一直都有。我多说两句社会福音。所谓的社会福音呢，就是说一些传道人了，他们认为个人得救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呢是教导人自私，教导人呢只为自己打算，这是错的。他们呢认为呢要改造社会，要让这个社会整个社会 进到一个完善的地步，社会中再没有纷争，没有战斗，没有罪恶等等，听起来冠冕堂皇，好像非常的高大上，让你觉得很好，但其实呢是错误的。那这些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记住这些。其实关于我们为什么要读经，肯定相信你们也还会能够想出很多更多的理由来，那是时间所限了等等。我今天呢只跟大家呢提这样的八点。一个呢，圣经是神的话，还有呢，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呢是全面均衡的认识他。然后呢，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也能够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给我们生活中给予指引，引领我们，然后也帮助我们胜过仇敌的试探，也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理。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必须要读圣经的。我们光参加主日敬拜来领受神借着他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是不够的，即使再加上团契查经也还是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读经生活，读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有从神那里直接的领受。所以盼望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呢能够对大家呢有一点提醒。我们可以开始呢每天有每天的读经的生活。你可以自己一个人读，也可以像他们姊妹那样结成一个小组，有同伴一起来读，彼此呢可以有一个鼓励和督促。我自己个人的性格呢是不喜欢 push 人但是如果你们有哪一位愿意跟我一起读经呢，也可以来找我，我们也可以一起读。这个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读经。若是神许可呢，下次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呢怎样读圣经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也是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真的在圣灵的帮助下要能够被改变，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能够长大，也能够帮助我们在祝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给我们生活上的指引，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旨意。你的话语是那样的重要，但主，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所发的功夫都不够，都有亏欠，求主你饶恕，求圣灵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孩子自己都能够立定心智，要在你的话语上花功夫花代价。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的时候求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借着那段话语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意思，能够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旨意。主，你来恩待我们，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